睿宗有六个儿子，昭成顺圣皇后窦氏生了玄宗，肃明顺圣皇后刘氏生了让皇帝，宫人柳氏生了惠庄太子，崔如人生了惠文太子，王德妃生了惠宣太子，后宫一位宫女生了隋王龙替，让皇帝献原名承器，是睿宗的长子。起初被封为永平郡王，文明元年被立为皇太子，当时六岁。等到睿宗降为皇嗣，武则天册封承器为皇孙，和各位弟弟同一天出阁，开府设置官署。长寿二年改封为寿春郡王，仍然回到宫中。长安年间多次升迁至左赞善大夫，加授迎亲光禄大夫。中宗即位，改封为蔡王，升任宗正员外卿，加赐十封400户，加上以前的共700户。承器坚决推辞，不敢担当大国，依旧为寿春郡王。唐隆元年晋封为宋王，当月睿宗登基，任命他为左卫大将军。当时将要立太子，因为承器是嫡长子，而玄宗有讨平为师的功劳，睿宗心中长时间拿不定主意。承器推辞说，太子是天下的公器，时局太平则先立嫡长子，国家有难则归于有功者，如果安排不当，天下人失望，不是国家的福气。臣如今冒死请求，连续多天流泪坚决辞让，言辞非常恳切。当时诸王公卿也说，楚王玄宗有安定社稷的大功，应当居于太子之位。睿宗赞赏承器的意思，于是答应了他。玄宗又因为承器是嫡长子，多次上表坚决辞让，睿宗不许，于是下诏说，左卫大将军宋王承器是朕的长子，应当成为太子，但因隆基有安定社稷的大功，人神供养，因此朕之前恳切辞让，言出必行，天下至公确实不可改变，这符合立贤的典制，也顺应众人的愿望。承器可任雍州牧、扬州大都督、太子太师，另外加赐十封2000户，赐物5000段，戏马20匹，奴婢10房，上等宅第一处，良田30顷。同年11月任尚书左仆射，不久升任司徒、太师、都督如故。第二年上表辞让司徒，任太子宾客，兼扬州大都督如故。当时太平公主暗中图谋不轨，姚元之、宋璟等请求让承器及身亡承义出任刺史，以断绝谋乱者的念头。于是承器以司徒身份兼蒲州刺史。玄宗曾经制作一床大被和长枕，准备和承器等共同表达兄弟友爱之情。睿宗知道后非常高兴，多次加以赏赐赞叹。先天元年8月晋封司空。等到玄宗讨平萧志忠、岑曦等，承器又进位太尉，依旧兼扬州大都督，加十封1000户。一个多月后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尉、扬州大都督一并停任。开元初年历任齐州刺史、开府仪同三司如故。四年避昭成皇后的尊号改名县，封为宁王，十封累加到5500户。又历任泽州、荆州等州刺史。当初玄宗兄弟在胜利初年出阁，在东都积善坊分别建宅，五人分院同居，号称五王宅。大族元年跟随皇帝前往西京，在兴庆坊赐给宅地，也号称五王宅。等到先天年以后，兴庆坊是玄宗原来的住宅，于是改为兴庆宫。现在圣业坊东南角赐给宅地，申王总、齐王范在安兴坊东南赐给宅地，薛王爷在圣业坊西北角赐给宅地，宅地相互可以望见，环绕在皇宫旁边。玄宗在兴庆宫西南建楼，西面题写花萼相辉之楼，南面题写勤政务本之楼。玄宗时常登楼，听到诸王的音乐声，就召他们一起登楼同榻宴饮玩笑，有时亲自驾临他们的宅地，赐给金帛，后加欢赏。诸王每天在侧门朝见，回家之后就奏乐纵情饮酒，击球斗鸡，有时到近郊打猎，有时到别墅追赏游乐，一年到头从不间断。游玩所到之处，宫中使者络绎不绝，认为天子有爱兄弟，敬古无比，所以人们没有闲言。玄宗既然对兄弟深厚，即使有谗言在中间挑拨，但有爱如初。现尤其恭敬谨慎，从不干预时政或与人结交，玄宗更加信任看重他。玄宗曾给献及其王范等写信说，从前魏文帝诗云， 西山一河高，高处殊无极。上有两仙童，不饮亦不食。赐我一丸药，光药有五色。服药四五日，身轻生羽翼。朕常常想，服药而求羽翼，哪里比得上骨肉兄弟是天生的羽翼呢？陈思王曹植有超世之才，可以辅佐治理国家大事，却断绝他朝见，最终使他忧愤而死。魏国国运未终，就被司马宣王夺取，难道是神药的效果吗？虞舜至圣，宽恕相的傲慢过错而亲近九族，九族和睦后又治理百官，这是帝王的准则，至今数千年天下人都归善，朕未尝不废寝忘食的钦佩赞叹。近来因闲暇精选仙经，得到这个神方，古老说福之必也。如今分此药，愿与兄弟等共同保全长寿，永无穷尽。现在开元九年兼任太常卿，14年停太常卿，依旧为开府仪同三司。21年再次拜为太尉。28年冬现卧病，玄宗命令宫中使者送去医药和珍美膳食，使者络绎不绝，僧人崇一未现治疗后病情稍有好转，玄宗非常高兴，特地赐给崇一飞袍鱼带以奖赏他的特意。当时身亡等都早已去世，只有现还在，玄宗更加优待他。每年到现的生日，必定亲临他的宅地，长时间宴饮作乐。平常没有一天不赐给酒酪和珍异食物等，上食总监及四方有所进献，皇帝吃了觉得稍微甘美的，就都分赐给他。现曾经上奏请求年终将记录交付使馆，每年多达数百张纸。29年冬，京城非常寒冷，霜冻凝结在树上。当时学者认为，春秋所说的雨幕冰就是这种情况，也叫做树戒，意思是像戒咒一样。现看到后叹息说，这就是俗话说的树驾。谚语说，树驾达官怕，必定有大臣要因此征召，我大概要死了。11月去世，时年63岁。玄宗听到消息失声痛哭，左右的人都掩面流泪。第二天下诏说，能够以位相让，如同吴太伯生前则成全其节操，死后则应当表彰其贤德，非常之称号正是用来金表美德。故太尉宁王献天生蕴含纯粹灵性，确实具备大雅之德，孝悌至极，本于内心真诚，仁和深厚，非因外界奖励，遵循礼法，崇尚文儒，谦虚自守，乐于行善，比两县王更有光彩，与周南、赵南合德。自出任方阵，入居台府，更加激励忠诚勤勉，越发显示周全谨慎，时位永为藩平，以辅佐邦家。不料忽然去世，兄长之痛震动哀伤之身。为王室镇的长兄，应当继承帝位，因朕奉先朝之英明谋略平定国家之危难，他推让而不居功，请朕主祭，又承慈母之旨，朕怎敢坚决违背？不然的话，则天子之尊贵岂能归于薄德之人？如此美德，嗜好所凭，若非大好，怎能匹配其美好功业？按事法推功上善教让，德性宽柔教让，竟追谥为让皇帝，应令有关部门选择日期背礼册命。现的长子汝阳郡王李经又上表恳切推辞，极力陈述先父之意，谦退不敢当皇帝称号，玄宗亲手批示不许。等到册命入殓之日，宫中取出皇帝御衣一套，又令右监门大将军高力士带着亲笔信放在灵座之前，信中说，隆基陈述一代兄弟，一朝生死，家人之礼，用以深述情怀，提起感慨思念，悲涕交集。大哥校友近古无人可比，曾号武王，同开府地，远自童年直至长大，出门则同游，学习则同业，事情如同形影，无不相随。近来因国家形势艰危，需要一兵平定，先帝登基如日月照临，大哥是嫡长子，应当成为太子，因公推让落在我身上，我既继承皇位，日理万机，听朝之暇，得以舒展情怀。十数年间兄弟凋零，所谓手足唯有大哥，如今又去世，渺然无对，以此感念追慕，何等遗憾。然而人从出生，谁能不死？可贵的是光照德性，以示崇高，立德立名， 这才是永垂不朽。大个世纪，身死而让民长存，所以册命为让皇帝，神灵昭阁当受此荣耀。况且庭训传家李经等深明让义，善于继承先志，时有遗风，成就其美。公读遗言，恍然如在，既知笔墨，悲痛难胜。又下诏追赠县的妃子袁氏为恭皇后，合葬于乔陵旁边。等到将要下葬，玄宗派遣宫中使者敕令李经等务必节俭，送终之物都要让众人看见。有关部门请求依照朱陵旧例，墓穴中设置千位石。监祸使左仆射裴耀卿上奏说，上石所料水陆等位1000余种，每种用瓶盛装，安放于墓藏内，都是非时节的瓜果及马、牛、驴、犊、獐、鹿等肉，以及各种药酒30多样，一柱里料都没有凭据。臣依据李司所定奠祭依次进行，事无不备，典制分明。天恩每每申明让帝的志愿，务求简约，里外家数私下恐不安。又非时节的物品，马犊驴等及野味鱼燕鹅鸥之类，所用数量虽少，动辄宰杀，剩下正是孕育之时，盛情所禁止。又需制作用具，动辄超过1000件，向市井征求，实在烦劳。千位不公，礼无所缺，福望依礼俭省，以取折中。诏令听从。等到出殡时，正值大雨，玄宗命令庆王李泽以下在泥中步行送葬10几里，下诏将墓称为惠陵。现共有10个儿子：李经、李嗣庄、李陵、李熟、李寻、李宇、李斌、李挺、李棍、李璀等10人，各有官职和封袭。李经封汝阳郡王，历任太仆卿、与贺知章、楚廷会结为诗酒之交。天宝初年，为父守丧期满，家特进。天宝9年去世，追赠太子太师。李嗣庄封济阴郡王，早逝。李陵封泗宁王，历任秘书员外兼，随从玄宗到蜀郡，至德2年去世。李熟封泗深王，李寻封同安郡王。李寻修身醇厚谨慎，不矜持显贵，闺门之内常常静默。开元25年去世，玄宗非常哀悼，停止上朝3天。下诏说，侄儿之恩特深于情理，和睦亲族之意必须备尽哀荣。同安郡王李寻秉气质朴祥和，持心忠诚恭顺，是国家的屏障，宗室的羽翼，像磐石一样分封，期望永久坚固。逝水不停，忽然短寿，悼念之怀，由心所切，应增宠命，以示全下，可追赠太子少保。葬事由官府供给，陪葬乔陵。李宇封汉中王，历任都水使者、恒王府司马、卫尉员外卿。李宇早有才名和声望，仪表伟岸，起初为陇西郡公。天宝15载，随从玄宗到蜀郡，到汉中，因此封为汉中王，并加迎亲光禄大夫、汉中郡太守。乾元2年，以特进士太常卿、宋宁国公主到回纥，充任册立使。李斌苍梧郡开国公，历任迎亲光禄大夫、秘书监员外置同正员。去世后追赠江陵大都督。李挺封晋昌郡开国公，李棍魏郡开国公，李璀文安郡开国公。天宝11载，李挺、李棍、李璀都11000户。惠庄太子李总是睿宗的第2个儿子，原名成义，母亲柳氏是宫中宫女。李总刚出生时，武则天曾把他给僧人万回看。万回说，这个孩子是西域大树的精灵，养大他有利于兄弟。武则天非常高兴，这才让他排在兄弟的行列中。垂拱3年，封为恒王。不久回到宫中，改封衡阳郡王，多次受任上衣奉雨。神龙元年，加赐十封200户，连同以前共500户，升任司农少卿，加迎亲光禄大夫。睿宗登基，晋封身王，升任右卫大将军。景云元年7月，升任殿中监，兼检校右卫大将军。2年，转任光禄卿，右京吴卫大将军。先天元年7月，加十封1000户。8月，行司徒兼益州大都督。 开元二年，代司徒兼幽州刺史。不久，毕昭成太后的尊号，改名李总，历任邓州、国州、绛州三州刺史。八年，因入朝，停任刺史，依旧为司徒。性情宽宏，仪表魁梧，善于饮食。开元十二年，因病去世，册赠惠庄太子，陪葬乔陵，没有儿子。起初收养，让皇帝的儿子李寻封同安郡王，先去世。天宝三载，又以让皇帝的儿子李叔为四身王，受鸿胪员外卿。惠文太子李范是唐睿宗的第四个儿子，原名李隆范，后来为避唐玄宗名讳中的隆字，改单名李范。起初封为郑王，不久改封魏王。长寿二年，按惯例入宫，改封为巴陵郡王，多次受任上食奉禹。神龙元年，升任太府员外少卿，加赐十封200户，加上之前的共500户。景龙年间，兼任陇州别驾，加授迎亲光禄大夫。睿宗即位后，晋封齐王，又加十封500户，受任太常卿，兼左羽林大将军。先天二年，随从皇帝讨伐窦怀真、萧志忠等人，因功加赐十封满5000户，下诏褒奖赞美。开元初年，受任太子少师，保留本职官衔，历任将、正、齐三州刺史。开元八年，升任太子太傅。李范爱好学习，擅长书法，非常喜爱文人学士，无论世人贵贱都敬礼接待。他与严朝颖、刘廷琦、张鄂、郑昼诗歌唱和，又大量收集书画古迹，被当时人所称赞。当时皇帝约束王公，不让他们与外人交往接纳。驸马都尉裴虚己因与李范游玩宴饮，并私下携带谶纬之书而获罪，被流放岭南。万年县尉刘廷琦、太柱张鄂都因与李范饮酒赋诗而获罪，刘廷琦被贬为雅州司户，张鄂被贬为山池县丞。但皇帝并未因此猜忌李范，恩情如初，对左右说：“我兄弟之间天生有爱，绝无二心，只是那些趋炎附势之辈强行攀附罢了。我终究不会因为微小的过失而责备兄弟。”当时王茂仲等人本来出身微贱，都地位尊贵，在朝廷轻动一时，诸王每次相见都要假装谦让等待，只有李范见到他们时面色庄重。开元十四年，李范患病去世，皇帝哭得十分悲痛，停止朝会三天，为他祈求福泽，亲手抄写老子经，撤去膳食几十天，百官上表劝谏，这才恢复正常。开元十四年，命工部尚书摄太尉卢从苑册封赠与李范为惠文太子，陪葬乔陵。李范有一个儿子李景，封为河东郡王，官至太仆卿。因沉湎于酒色，最终暴卒，追赠太子少师。天宝三载，又让惠宣太子的儿子略阳公李真继承齐王之位，受迎亲光禄大夫，宗正员外卿。上元二年，李真与朱荣交好。李真仪表魁梧，很像唐玄宗。朱荣于是引诱崔昌、赵飞雄等人以及宫中宦官、六军将士共同谋反。朱荣对金吾将军邢济说：“如今城中人心惶惶，关外敌寇逼近欺凌，怎么办？”邢济说：“我是金吾将军，天子的压牙，生死都跟随天子，怎能独自脱身？”朱荣说：“有一个人，您见了他自然就会知道，即使不出城也不用担心。”于是带他去见李真。邢济奏报了此事，皇帝于是命御史中丞进予审讯。李真被赐死，他的同谋右武卫将军窦如宾、侍都水使者崔昌，又与灵军大将军刘从谏、豫州长镇将朱荣、右卫将军胡烈、直司天台通玄院高抱素、右司御律府帅魏昭、内侍省内业者兼王道成等九人特别处以斩首。是太子洗马兼直司天台东关正事赵飞雄、陈王府长史陈洪、楚州司马张昂、右武卫兵曹焦自荣、前凤翔府梅县主簿李启、国子监广文进士张焕等六人特别处以杖杀。驸马都尉薛履谦参与逆谋，赐其自尽。于是任命邢济兼贵州都督、侍御史，充任贵馆防御都使。左散骑常侍张杲因与李真交往获罪，贬为陈州司户。郑昼是郑州荥阳人，北齐吏部尚书郑树的五代孙，擅长五言诗。开元初年，李范任齐州刺史，郑州任长史， 李范丢失了白音，郑昼作是白音诗，当时被认为是绝唱，后来任湖州刺史。其子郑审也善于作诗，乾元年间任元州刺史。惠宣太子李晔是唐睿宗的第五个儿子，原名李隆业，后单名李晔。垂拱三年封为赵王，开府设置官署。长寿二年按惯例入宫，改封为中山郡王，多次受任都水使者，不久又改封为彭城郡王。神龙元年加赐十封200户，加上之前的共500户。景龙二年兼任陈州别驾，受迎清光禄大夫、太仆少卿，仍任别驾。睿宗即位后晋封薛王，加封满1000户，受任秘书监兼右羽林大将军，不久转任宗正卿。睿宗因为李晔爱好学习而受任他秘书监。等到唐玄宗诛杀萧志忠、岑曦等人时，李晔因护从之功加十封，加上就封共5000户。开元初年历任太子少保、同金兵卫国等州刺史。开元八年升任太子太保。当初李晔的母亲早逝，由姨母贤妃亲自抚养。到这时，李晔迎接贤妃出宫，住在外宅，侍奉十分恭敬。李晔的同母妹妹淮阳、梁国二位公主也早逝，李晔抚养爱护他们的孩子超过自己的孩子。皇帝因李晔孝顺有爱，特别加以亲近宠爱。李晔曾经患病，皇帝亲自为他祈祷，病愈后皇帝亲临他的宅地，设宴奏乐，如同庆祝新生。唐玄宗赋诗说：昔见张宾卧，沿江人士围，今逢旦庆日，犹未学仙归。堂弟花重满，陵园鸟在飞，其恩义如此。开元十三年，皇帝曾患病，李晔妃子的弟弟内侄郎韦宾与殿中监黄甫寻私下议论吉凶，事情败露，唐玄宗下令杖杀韦宾，将黄甫寻贬为锦州刺史。李晔妃子惶恐，脱去华服等待治罪，李晔也不敢入宫谒见。皇帝立即派人召见李晔，李晔来到阶下，犹豫徘徊，请求治罪。皇帝走下台阶，拉着他的手说：我如果有心猜忌阻隔兄弟，天地神明都会共同降罪。于是欢宴很久，又安慰劝谕李晔妃子，让他恢复原位。开元二十一年，李晔进位司徒。开元二十二年正月去世，册赠惠宣太子，陪葬乔陵，有11个儿子。李愿封乐安郡王，李阳任宗正卿，封荥阳郡王，李炫继承薛王，李真继承齐王。李炫为金子光禄大夫，鸿胪卿同正元。天宝五载，因舅父刑部尚书韦坚被右相李林甫陷害获罪，被贬为夷陵郡别驾掌任。母亲随李炫前往，最终因忧去世。天宝七载，李炫被安置在夜郎，后移居南浦郡。天宝十四载，安禄山反叛，李炫奔赴西京。隋王李隆替是睿宗的第六个儿子，起初封为汝南郡王。长安初年受任上城执掌，早年去世。睿宗登基后追封为隋王，追赠荆州大都督，没有儿子。使臣说，得到天下而治理的人，其道舒展而有变化；让出天下而退隐的人，其道收敛而长存。为什么呢？飞龙在天是舒展，亢龙有悔是变化。让皇帝持守无咎于祸越，立于终极于劳迁，其作用光辉，其名声不朽。惠庄、惠文、惠宣、隋王等人，有的持守常道而得以幸免，最终保全皇族；有的期望过高而蒙受羞辱，最终载入史册。略阳公凭借魁梧的相貌，产生图谋之心，扶善祸盈，遗其不善。赞语说：谦虚而受益，退让而成贤。唐朝的美德，宪宗首倡。长子不居正位，刚强不成前缘。让的大德，谁能相比？李总、李范以下，同气连枝。习性相近还是相远，不是改革就是背离。有善有恶，祸福不期。